永远的银雪燕。银雪燕总也不老，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他捧场的武林年少，有些头上开了顶，有些两鬓添了霜，有些来台湾降成了铁厂、水泥厂、人造纤维厂的闲顾问，但也有不少却升成了银行的董事长、机关里的大主管。不管人事怎么变迁，银雪燕永远是银雪燕，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，一进那么浅浅的笑着，连眼角也不肯皱一下。银雪燕着实迷人，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。银雪燕从来不爱擦胭脂抹粉，有时候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。银雪燕也不爱穿红带绿，天时炎热，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，竟办得了不得。不错，银雪燕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，细挑的身材，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恬静的眉眼子。但是这些都不是银雪燕出奇的地方，见过银雪燕的人都这么说，也不知是何道理。无论银雪燕一举手一投足，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。别人伸个腰，触一下眉，难看，但是银雪燕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。银雪燕也不多言不多语，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，又重听又熨帖。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银雪燕的台子，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，观观银雪燕的风采，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，心里也是舒服的。银雪燕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，轻摆着腰，一定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。即使跳着快胡步，银雪燕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，仍旧显得那么从容，那么轻盈，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，脚下没有扎根似的。银雪燕有她自己的旋律，银雪燕有她自己的拍子，绝不因外界的牵役影响到他的均衡。银雪燕迷人的地方实在讲不清数不尽，但是有一点却大大增加了他的神秘。银雪燕名气大了，难免遭忌，他同行的姐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遭起说银雪燕的八字带着重煞，犯了白虎，沾上的人轻者家败，重者人亡。谁知道就是为着银雪燕享了重煞的令誉，上海洋场的男士们都对她增加了十分的兴味。生活悠闲了，家当丰沃了，就不免想冒险，去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。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就是其中探险者之一，天天开着崭新的凯德拉克在百乐门门口候着银雪燕转完台子，两人一同上国际饭店14楼的摩天厅去共进华美的宵夜， 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。王贵生说，如果用他家的金条能够搭成一道天梯，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掐下来插在银雪燕的云鬓上。银雪燕盈盈地笑着，总也不出声，伸出他那兰花般的细巧的手，慢条斯理地将一枚枚不着俄国乌鱼子的小月牙儿饼撵到嘴里去。王贵生拼命地投资，不择手段地赚钱，想把原来的财富堆成三倍四倍，将银雪燕身边那批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，然后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银雪燕的脖子上，把她牵回家去。那王贵生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，下狱枪毙的那一天，银雪燕在百乐门停了一宵，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。最后赢得银雪燕的却是上海金融界一位炙手可热的洪处长。洪处长休掉了前妻，抛弃了三个儿女，答应了银雪燕十条条件，于是银雪燕变成了洪夫人，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栋从日本人接收过来华贵的花园洋房里。两三个月的功夫，银雪燕便像一株晚开的玉梨花，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放起来。银雪燕着实有压场的本领，每当盛宴华筵，无论在场的贵人名媛穿着紫貂围着活礼，当银雪燕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，像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盈地闪进来时，全场的人都好像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，总是情不自禁地向他迎过来。银雪燕在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，冷艳逼人，踏着风一般的步子，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侍女们的眼睛都一起冒出火来。这就是银雪燕，在赵峰夜总会的舞厅里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，以及在霞飞路上一栋栋侯门官府的课堂中，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，嘴角一尽挂着那流盈盈浅笑，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、协理、沙场的老板及小开，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聚到眼前来。可是洪处长的八字到底软了些，没能抵得住银雪燕的重煞，一年丢官，两年破产，到了台北来连个闲职也没捞上。银雪燕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，除了自己的家当外，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师及两个苏州娘姨。